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凯川。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在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创世纪的第49章雅各的遗嘱这个系列。于牧师呢，已经特别详细的把雅各对每一个儿子的遗嘱啊，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最后的便雅悯，雅各的最小的儿子啊。那这个便雅悯呢，其实雅各留给他的遗嘱只有很短的一节经文，就说便雅悯呢是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对便雅悯的这个遗嘱呢，是在约瑟的遗嘱后面，而约瑟是非常长的一段遗嘱，而便雅悯呢是他的同母同父的亲兄弟啊，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在这之后呢，没有非常详细的对这份遗嘱有什么描述，但是实际上呢，便雅悯和约瑟都是雅各的太太，就是拉结所生的，而拉结的姐姐利亚呢，却是雅各的第一个太太。当然，如果我们要想知道啊，利亚和拉结的故事呢，我们还要仔细的去翻看《创世纪》前面的章节的内容。不过说到拉结这个太太呢，她却是雅各真心所钟爱的太太。但是由于雅各的舅舅拉班，他欺骗了雅各，就把利亚啊，也就是拉结的姐姐先嫁给了雅各。我们看到拉结呢，在生便雅悯之后呢，死在了以法他，而以法他呢，就是伯利恒。那雅各实际上没有跟拉结同葬，反而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嘱咐孩子将他的大太太利亚葬在他们祖宗的坟墓里面。那于牧师，请您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关于便雅悯的母亲拉结的故事。
拉结他生便雅悯的时候死了。
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啊，在35章当中记载了这个拉结去世，说当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的时候呢，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那么拉结就是临产了，而且呢是难产。收生婆就跟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那拉结死了，是葬在了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是伯利恒嘛，也就是拉结还都没有进到伯利恒。当雅各去世的时候，真正跟他同葬在家族的墓穴里头的应该就是利亚，就是拉结的姐姐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拉结的灵性，他的生命，他的属灵的那种情绪是什么样一回事。我们说啊，有胎教，听过吗？
对啊，有很多的要当妈妈的那些准妈妈，他们常常给孩子播放音乐呀，而且呢，每天可能是让爸爸对着这个肚子里面的孩子去说一些很温馨的话呀，等等等等，好像说在肚子里的孩子他们也都是能够听懂的，而且对他们出生以后的个性啊，也都是有影响的。
说你老是想着开心的事，生孩子就可能开心；老是想着不开心的事，生孩子不开心。这个说法，那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生理的根据啊。但是说起来听起来觉得有一点理由，是吧？因为你在积极的想开心的事的时候，你很消极讲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会产生你身体里面很多的什么那个情绪不同的元素的 情况，就是说有人说忧郁症啊，就是你身体里面那些化学元素啊，组织有问题了，所以有可能就是一个人啊，他怀胎的时候啊，他的心情、他的生活的习惯会影响这个生下来的孩子，是有可能的。当然你可以就是推测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象，雅各看到那个便雅悯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他的妈妈的影子，
影子啊，
影子、
哦、
就是要抢要争，你不给我生孩子我不放过你，你知道吗？雅各的、啊、不给你生孩子是耶和华不是我、啊、都是他这样。可雅各喜欢他，但是脸子是吧，他也是要求很多，雅各做不到。所以你发觉的那些基本上面，他当他的老婆也当他的宠物，
当谁的宠物？
雅各
哦，就是当他的老公的宠物。
对，
好像宠物一样
啊。
嗯，
我觉得有十分大的可能性，雅各观察那个便雅悯的医生，就是从他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就看到他的母亲的影子，因为他自己呀、啊，有可能放纵便雅悯。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雅各因为他非常的疼爱拉结，那所以呢，他生下来的这个孩子也是当然最后一个孩子了，也是能够看到拉结他的影子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连雅各也是非常的去惯着这个便雅悯呢、啊？
对，所以你有印象吗？当他的儿子替他上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后来他们说要把便雅悯带去，雅各舍不得，不想他去。
对啊，
是对他来说，在心灵里面最大的不安就是你不能把便雅悯拿去。
因为是不是这个便雅悯等于就是雅各他最爱的这个太太拉结所生下的唯一，就是这两个孩子，一个是约瑟，那已经找不着了，丢了，他当然他不知道是在埃及了，那还剩下的就是这个最小的便雅悯了。如果要是这个孩子再没有了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拉结的后代，真正的拉结生的就都没有了。另外呢，便雅悯也是最小的，一般是不是家长都特别宠着最小的这个呢？
这个当然是个理由，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单单他最小，是因为他生的时候的他妈妈死了、
嗯、
他妈妈呢本身对雅各来说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对待他，很爱他，很宠他，但是他也是要常常要来到雅各面前，要拿很多雅各的注意力，他没有完全顺服雅各所相信的神、
嗯、
那这个问题很大。雅各最后知道这个太太呢不是神喜悦的一个人，虽然神也眷顾拉结的感受，但是神因为爱雅各所爱的，所以才这样。最后雅各知道神要拣选的不是那个拉结跟他同葬、
嗯、
神拣选是利亚跟他同葬，因为利亚虽然他也有争，但是他很清楚的很专心的相信跟随雅各所相信跟随的神。最后雅各一生就是奠定在谁是他与他同葬的太太的身份选择当中呢，他就看这个太太对神的专心不专心来决定，所以他觉得利亚是专心的一个的妻子，他才是神要拣选的一个。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雅各跟犹大说这些祝福的话，他就是领受，不是约瑟也是个原因。
哦，怪不得在雅各的遗嘱里是约瑟虽然有双倍的祝福哈，但是他并没有得到那个长子的领导权，最后的长子的领导权反而是犹大，也就是利亚生的这个孩子。
约瑟的祝福的分量最重，表示最爱最大，但是犹大就是将来是领袖，是君王，在这个犹大支派出现。当雅各最后讲一句话，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啊，好像没什么逻辑，我说无缘无故的最后讲一句话给你最爱的那个小儿子，舍不得他，给他们带去埃及买粮食作为人质的一个儿子，突然之间你跟他说话说这么短呢，前面你跟约瑟所说的 这么长是吧？他很爱说讲那么长吗？那你不是爱边牙敏吗？你也是应该讲
一多点好
多点
了，
对吧？
对、
啊。结果他就讲一句话：“阿斯基郎，怎么我不知道了，就不知道他真的是好还是坏。他要是好就好，他要坏就坏呗。”所以这句话里面完完全全反映出，其实雅各是从拉杰的一生里面看到便雅悯的成长，好像一面镜子一样。拉杰就这样。
纵然不走
祈福，不愿洪水波涛涌，反倒把别他迷惑醉倒，他走进人类时空。
插一句，便雅悯最后在启示录里面他的支派里有他吗？
有的、嗯、他要选择好的他不做好，他选择做坏做坏、嗯、对于今天我们来说一样，我们有才干有能力有侍奉神的恩赐，但是有时候你有选择什么、
嗯、
选择在教会里面跟着斗跟着比，还是选择顺服神的带领，让你的才华让你的能力完完全全的交给神来使用、啊、雅各讲的这句话就是说，你有才干你有能力，你能够比别人强、啊、你能够比别人快，但是最重要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顺服还是不顺服呢？狼当他顺服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战友，狼不顺服的时候就是你最大的什么敌人啊、所以这个雅各讲这句话，一句话讲够了，再讲的话他不知道了，已经又看他选择了、啊、他选择好的就好，不好的就不能再讲了，没什么好讲了。那同时雅各最后讲一句话也结束之后呢，跟下来他讲到怎么埋葬，让他强调一样事情，我一定要葬在那里。最后我跟你们说啊，利亚已经在那边埋葬了、就是我的选择。所以当人生啊，雅各他最后的时候啊，所要讲的话他都讲了，最后一句话呢他讲的更真了、啊、最短一句话是最真的一句话，就是说雅各只能预言到某一个程度，后来的人他们有他们的什么人生的决定抉择。我不是说你肯定你改不了，但是你可以有抉择的。好，你要知道啊，刚才说了雅各是人生最后的一口气当中说到便雅悯，本来是他命根是吧，他结果在十二个儿子面前先讲约瑟，之后再讲便雅悯，讲完约瑟之后呢，约瑟眼光光看了他怎么祝福他的弟弟便雅悯，他讲了一句话，那雅各是不给面子约瑟的弟弟吧，因为他的哥哥在那里。
对，在这个雅各的遗嘱一开始就是雅各叫了十二个儿子来，然后都围着他来讲这个遗嘱，好像这么少一句话是蛮不给面子的，
讲话讲多一两句呗，但雅各没有，约瑟应该讲的我跟他讲，你弟弟应该只有一句就一句，他就是不再用宠爱的原则来叫儿子得福是吧，你哎呀，你还喜欢约瑟，所以讲这么强，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便雅悯呢，他也喜欢便雅悯呢，而且约瑟在埃及这么多年，三十多年， 他都对着边阳敏，边阳敏应该是更多宠爱了。结果一句话，雅各就讲一句话，因为他又讲的是真理，从心底里面所要说的真理。从雅各给便雅悯的这么简单的祝福来说明啊，雅各前面给约瑟最长的祝福，并不是因为他宠爱约瑟胜过其他的人，而是约瑟的生命的果实是因信靠信服神，所以他得的祝福这么长。雅各的最小儿子便雅悯，他没有表达出来说明他是个顺服信靠神的人，所以雅各不能多讲。雅各的遗言当中啊，最后的祝福这句话说明他再没有什么宠爱偏爱，全是对每一个儿子的忠告，并且不是避重就轻啊，也不是什么好像是掩耳盗铃，就是不要看不开心的死前他就不管，我照我马上所讲得很清楚了，也不求众子纪念他什么丰功伟职，他没有讲到自己从前我怎么没有，只是他将来提醒他们将来怎么样啊。所以在人生在生命的尽头啊，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面对什么一切的真理，他又跟他们说真理是什么，不是在抓住自己所要爱的，反而是放开，要让真理在他的儿子生命当中，让真理使他所有的儿子得着生命的自由。所以雅各最后讲这篇呢，不是这么简单的这个遗嘱啊，让真理是一篇美好的最后的人生的一篇的道。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远古时代里曾有一个人，他的故事你是否听闻？2000年前的一个牧羊人，他的故事生动人，他出生
我的灵